王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十五六个人押送着一支蓝蓝勇赶奔苏州府。天公不作美，离开无限的县城，这雨是越下越大，真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实在走不了了，大家得避避雨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找了个关帝庙，跟老当家的交代清楚了，老当家的同意了，他们这才住下。住下可不是在这过夜，就是休息休息，吃顿饭，然后接茬走，哪怕连夜也得回到苏州。首要的是蓝勇别跑了，所以呢也没把他从笼子里头放出来，就端着这个笼子搁到套间这屋角了，这还不放心。大家分了班了，每班四个人就在这屋里头轮流看守。头一班引龙引虎大汉孙奇周武四人看着，赵壁交代的清楚，我四位啊，拉屎尿尿事先打招呼啊，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屋守着，谁也不准离开这地儿，人跑了管你们要人，放心吧放心吧，跑不了哪儿跑。这四位四吊脚做好了，把家伙事儿都放在身边以防万一。赵碧从屋出来，老兄弟放心吧，万无一失，外屋还有咱这些人呢，哎，他能跑得了吗？是，那咱先喂喂肚子吧。就这样跟庙上的老和尚一说，老和尚说咱这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，都是一些食煮，给关帝爷上供那些馒头都搁了多时日子了，溜一溜还行，剩下都是咸菜鸡蛋汤，这就不错，您放心，加倍给钱，不能亏得您了。老和尚点头说，我这可没人给做，你们得自己下手，那屋有柴火有佐料，这您放心吧。闹海椒孙玉堂有两下子，对灶上和厨上的事儿在家里经常忙活，孙玉堂掌勺给做了一大锅甩袖汤，还搁了点辣椒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天凉，下这大雨啊，潮气太重，喝点汤往外表一表，心里头舒服，把这馒头都给溜上了。等着饭菜都好了，黄天霸看了看天，这雨不像方才那么大了，但是可也不小，依然走不了啊，他心里头发燥啊，开饭了。每人盛了碗汤，屋里那四个人由赵壁派人送进汤去，每人发了几个馒头咸菜随便吃，大家算饱餐战饭。哎，您真别说，喝完这汤之后大伙鼻子尖冒点汗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其实抓柴办案是最辛苦的事儿，咱甭说古代，您就说现在警察破案，刑警队抓人那么容易吗？千里跟踪到了外边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半夜睡不着觉，哪里有情况随时就出发，那是够辛苦的，古人也不例外呀。可旁人吃饱了喝足了，看这个雨哗哗哗还下的发烦，身子往墙上一靠都闭目养神，有几个人支持不住了，连日奔波呀，这一靠在墙上心里说别睡别睡，真就睡了。赵壁也不忍心把他们叫醒，就他跟黄天霸俩人精神，黄天霸白眼珠都挂着血丝儿啊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捶捶大腿，赵大哥你说多别扭啊，这亮瓦青天，咱这阵回到苏州府了，跟大人一说，大人得多痛快，满天云彩就散了，偏偏赶上大雨。我兄弟 这你可交代不了。南方本来就多雨，连日来没下雨，这是老天爷就开了恩了。哎，咱跟老天爷较劲儿，较得过去吗？哎，就得随着，你别太着急了。这也跑不了，咱顶多迟到一天回到苏州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我就怕出事儿。是啊，老兄弟，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，我正有个主意想跟你商量，说吧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的担心我也担心，大伙儿都担心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出个损招。黄天霸没说话，用眼睛盯着赵斌，那意思，你什么损招？我说兄弟，不毒不狠非战，我打算把蓝勇给做了。怎么做？拿匕首把他的懒筋给他挑了，挑了懒筋他死不了，该说话说话，但这人废了，后半辈子就是跑了也做不了坏事了。这是稳妥之见呐、啊！你看看怎么样？我一个人不能做主，你是总头。黄天霸一皱眉，算，不行，不，我赵大哥这招太损点儿，那叫酷刑啊！不经大人批准，咱们擅自做主，有点过分。哎，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咱分对什么人啊，这地下他是人吗？他是畜生啊，你对他怜悯，你对他仁慈，万一出了事谁负责？那也不好，咱这么多人看着不会有事的，但愿如此。我也觉得有点过分，所以我没下手，要我自己说了算，我他妈早把小子给废了。他俩嘀咕了一会儿，看了看这雨照样还下着。赵弟说，这样吧，兄弟，看来这雨一半时晴不了，咱们很可能在这过夜，咱哥俩分班，上半夜是你，下半夜是我，或者上半夜是我，下半夜是你，你挑，怎么的都行。我看这样吧，要不您上半夜，我下半夜，因为这下半夜难熬啊。你看上半夜还行，比方说头十二点倍儿精神，过了十二点头脑就发懵，腿就发软，人就迷迷糊糊的。赵飞说，行，就这样办，你上半夜，我下半夜，好吧，我先打个盹去。赵飞说完了，到了屋里头，告诉眼龙眼虎，告诉周五几个人，你们精神着点啊，要睡觉打盹，俩人睡，俩人睁着眼，出了事儿你们负责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倍儿精神，一点儿都不困。那好嘞，赵碧安排完了，他这身子骨也不是结实，到了外屋先关照关照蓝猛，一看蓝猛眼睛紧闭，牙关紧咬，面色铁青，哎，比方才多少强了一点，应给他灌了点鸡蛋汤，伤太重，发炎了，多少有点发高烧。你怎么也得负责安全送回苏州啊！赵弼心里也焦躁，就挨着蓝猛的边儿，他躺下了。哎呀，说不睡不睡呀、啊，一会儿俩眼一发硬，睡着了，就剩黄天霸一个人。黄天霸是上半夜，手里拎着刀，带着镖囊，在院里转了一圈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唉声叹气，然后进到里屋，推开门一看，大汉孙奇、周武等人站起来了。头，有事吗？没事。你们几位可辛苦了。没说的，这有什么辛苦的，就熬点夜呗，这算得了什么。黄天霸一看有个大后窗户，我说你们可留神这窗户啊，外间屋有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哎，有窗户怕什么的？哎，你放心吧，该歇着你歇着。黄天霸退出来，又问孙奇，给他吃点东西没？ 他妈给他吃他不吃，他不吃拉倒，饿死他个王八羔子。
那行，黄天霸一想，他就绝食，饿三五天也死不了，有口气就行。黄天霸没多问，又到外头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这时间他怎么那么长？天黑下来，点了一盏油灯。黄天霸往油灯旁边一坐，心潮澎湃，什么都想起来。施大人这是干什么呢？不定多担心，肯定没睡呢，担心我们在外边破案的情况。衙门里能不能有什么事儿？但愿别出事儿。又想想这，又想想那，这脑袋是越来越沉，眼皮是越来越硬。黄天霸掐了自己一下，别睡啊，别睡，精神点。又站起来了，哎，心想我练练刀吧，一练刀就有精神了。新学了四招，还真有效，八卦万圣金刀，我再练练。他在外头这一活动，哎，这一练果然精神了。正这时候赵碧过来了，哎呀，说不睡说不睡，闭上眼睛就着了，好香好香，睡得这舒服劲就甭提了。老兄弟，该换班了，你到屋躺着吧，我都给你铺好了。我还不困呢，不困也得睡，躺下就困了啊。后半夜是我的事儿，你安心休息，万无一失。赵碧心疼黄天霸，连拉带拽拽到里屋。黄天霸说不睡不睡，结果脑袋一沾这枕头，腰酸腿疼啊。时间不大，昏昏睡去。赵碧一看这可好，人们都在入睡之时，他先到了里屋，开开门看了看，孙琦还真精神，站起来了。赵老爷，有事儿？你没打盹吗？
没有。我这人就能熬夜，
看看周五，周五把眼也睁开了，
我打完盹也倍儿精神。
好，好样的，你们放心，回去我请客，请你们吃臭豆腐。
你拉倒吧你，我们一点都不困，别开玩笑了。
我眼龙眼虎，你们怎么样？
没事没事，
哎，精神点，回去放你们假，睡他两天两夜。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
他又趴到笼子跟前看了看，一瞅这一只蓝蓝蛹也打盹呢。听着一说话，这小子不灵，把脑袋抬起来看了一眼赵碧，把头又低下了。我说怎么样哥们儿，这滋味不错吧？自作自受啊，到了苏州府就好了。嗯，到那那条件那比这强多了，起码来说你也能吃口饱饭。至于你犯的法怎么处置，那有朝廷和大人决定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但是目前你得听话，目前你要不听话不老实，你可得受罪啊。方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。
这小子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
不说话，但是盯着赵碧，那意思说商量什么了？我们俩商量好了，给你呀、拉俩小口，一个脚后跟上一个小口，不算太疼。为啥呢？这刀快，噌！赵碧把匕首刀拽出来了，看见没？单刃匕首，把你小的懒筋给你挑了，省得你跑。即使你跑了，你也是一辈子的残疾，省得你祸害旁人家。
赵老爷，赵老爷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太缺德了。
缺德吗？你做那事缺德不？哎，你再说我现在就动手。
孙琦一听，你想干什么？
我挑他的懒筋，就脚后跟那俩大筋，这筋一挑，脑袋当时就耷了，这人就废了，身上当时就成了一盘肉泥。
那好啊，那来吧，你下不了手，我帮你的忙。
他在这起哄，可把一只狼给吓坏了。赵老爷，我宁愿伏法，杀剐存留都行，你别叫我活受罪，我求求你了。啊，你也会说拜年的话，不过我可告诉你，我出的点子，我们八班都头黄天霸不同意。 说这么做太缺德，我们暂时呢给你留情，以观后效。小子，你要不老实，我进来就挑你的懒筋。
谢谢张老爷，我肯定老实。
那行了，眯着吧，
眯着吧。
赵壁先拍他一顿，然后把刀带起来了，转身推到外边，到外头一看天晴了，他伸手掌一接，余星就没了，但是浓云还是密布。到了后半夜，这天还真挺凉，在外头一站，透骨的寒冷。赵壁找了个避风的地方，背着小片刀抱着肩膀上，心说耗着吧，最好耗到天亮，这只就不下雨了，也不能赶路了，眼目不得劲儿，连车老板都困得不得了。哎呀，这下半夜真难熬啊！一开始赵壁挺精神，转转转转转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赵壁的眼皮有点打架了，一会儿一低头，一会儿一打瞌睡。赵壁心说：“这可不好，万一我要打着盹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”自己照着腿里子狠狠掐了一把。
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心说怎么掐的这么重啊？大概都轻了，这下精神了。哎，哎，盼着亮吧。哎，哎，
他闻着一股香味儿，不是炒菜做饭的香味儿，是一种烟粉味儿。赵壁脑瓜一转个，不好，熏香，夜行人使的。他赶紧把鼻子嘴就堵上了，不呼吸，完了，闻着味儿就完了。赵壁刚一迈步，那意思告诉大家注意，迈了半步，哭丘就栽在这儿，人事不行。咱这么说吧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，赵壁先醒了。他毕竟在外头空气流通，赵壁就觉着这个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，睁眼一看，云才散了，天亮了。赵壁勉强站起来，扶着墙进了屋，一看这屋里睡得老老实实，扁扁乎乎的，是睡吗？中了熏香了，
哎呦，可要了命了！
他摘摘晃晃，先奔里屋，到里屋推开门一看，孙琦、周武、眼龙、眼虎四行拉天都在那躺着，跟死人一般不二。再往墙角的笼子一看，笼门大开，一只蓝蓝勇士踪迹不见。
呀，我的妈呀，可要了命了！
他能在哪儿出去的？一看后窗户，叫风吹得哗啦哗啦直响，窗户有人动过了。他把后窗户支开，飞身行跳上墙，然后又蹦到房上，打凉棚往四外观看。尽管天亮了，大地里白茫茫的，湿气甚重，不见人影。他马上又跳回到屋里头，去找水去。把水找了，每人的脸上给喷了一口，包括黄天霸和那个商号蓝猛，你不喷都行不了。这大伙才明白过来，啊，哎，这脑袋怎么这么疼？黄天霸一睁眼就预感到不妙，赵队说：“怎么了？
人他妈丢了，让人给救走了。”
咱们都中了熏香了，
哎呀呀呀！哎呀！
黄天霸迷迷糊糊扑着里屋一看，空笼子，人没了，刑具就是镣铐、钵锁都在地上放着呢，将人给打开了。所幸的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蓝勇的这个主没下毒手，要下毒手。包括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一个也活不了。你中了熏香了，那你什么也不懂了。人家过来跟杀小鸡儿一样，甚至比杀小鸡儿还痛快，噗噗噗噗噗，一刀一个，没动他们，光把人给救走了。为什么要手下留情？不清楚。
你黄天霸着急，快都起来，都起来！
大伙都精神，也顾不得脑袋疼了。
这谁干的？有人就喊：“继续追！”赵壁说：“追个屁！哪追呀、啊？黄瓜菜都凉了。”
说不追也得四来访查访查。就这样一上午，大伙没闲着，兵分四队出去多远，一点踪迹皆无，又回到关帝庙。我头你看怎么办？老兄弟你说呢？好吧，收兵回苏州。你说泄气不泄气？就回苏州的路上谁都没说话。等到了衙门了，黄天霸头一个赶奔书房。师大人听说大伙回来了，到院里来迎接。天霸、赵壁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大人，你熬的眼睛都红了，可不是吗？通宵未睡，是心惊肉跳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结果？赵壁笑了，大人，先给您道喜，一只蓝蓝勇这个采货贼，被我老兄弟踹了一脚，把他生擒活拿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众位辛苦了。慢着，先给您道喜，后给您报忧。半道遇上雨，这小弟又跑了，叫人给救走了。
啊，有这等事？
黄天霸扑通跪下了，
大人，愿卑职无能啊。又跑了，
你说我们这帮人犯同不犯同？瞪眼把人给看丢了。黄天霸是顿足捶胸，痛不欲生。这些人的情绪一落千丈。作为当家人的施世龙一看不妙，不妙啊！这个人主导的是神经，这个精神一堆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作为主帅的当家人，得有办法使用这些人。师大人心里再着急，脸上保持平静，吃惊之余破涕为笑。各位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跑不了的，这是没到时候，到时候他还得被捕。各位，算不了什么，你们总算打了胜仗了，这一趟没白出门，总算把他逮住了，跑了是另一回事儿，哎，吸收经验教训吧，大家都回来了，振作精神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当家人一说这话，尽管众人明白这是安慰，安慰也起作用，内心感谢施大人。这施大人呢，又想出个主意来，各位啊，上午什么事也没有，放大伙儿假睡觉。今天下午我请客给你们接风洗尘。谁都不准缺席，都得参加。施安呐，大人，你到苏州城里找一家最大的饭馆，咱包下了，本官请客，咱一家人好好的愉快愉快。是，小的遵命。